啊，天父，我们来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再次来分享心意更新执行这课程，我也奉耶稣的名来祝福分享者，使你们分享的清楚明白得胜。我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平台上听到的听分享者，更能够震动我们每个人心。我奉耶稣的名来祝福这个网络畅通无阻。我祝福从始终到末了。都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得着，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宠里面，使我们得益处、得帮助、得造就、得生命、得力量。感谢我们的神，荣耀归给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光，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满满，神与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好，今天那我们就是，分享的是十五、十六啊，分享第十五、十六课，心意更新，讲到了开始已经准备了哈，那下面有那个分享者，十五、十六的那个分享者开始能够可以进行了啊。
好的，很感恩，真的是能够分享神的话语。昨天我们学习了新约更新的，从第一到第十四期，昨天晚上的第十三和十四期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基督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可以接受训练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五期，征战的兵器。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那我们只有心照的灵啊。那我们心照的灵在心意更新里面要怎样的去运作，怎样的去活在这心照的灵里面？好，今天我们就要来开始学习第十五期的，先来学习征战的兵器。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的感谢你！我们是你心照的儿女，是心照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拿起你给我们的武器。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圣灵带领着我们，能够在我们中间，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在你的里面被你翻转和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新造的人，活在新造的人的里面，必有能力，必有信心，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感恩，阿门。好，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今天来分享的第十五期，心意更新的十五期，征战的兵器。我们征战的兵器，首先呢，我们看到不是靠什么肉体来征战，而是在神面前大有能力的，是可以攻破什么坚固的营垒。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三四五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肉体中行走，却不凭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肉体的，而是靠着神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想象、各样阻挡神知识的至高之事都推倒了，又将人所有的思想都俘虏，使其顺服基督。通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神何等的喜悦我们，要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兵器和能力去推倒这世界对我们的捆绑压制。所以我们要来看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大脑科学，今天不是来讲大脑科学哦，但是会跟大家来探讨看一下大脑科学与大脑的功能，也就是我们的思想还有心意更新。但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科学的一面，而是通过神的话语来看，来看我们的大脑，来看我们的功能。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靠肉体去征战的。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人们常常会犯错误，把读经时，就是读经的时候，把一切混为一谈。而我们要联系上下文来明白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和加拉太书不断地告诉我们听，我们行事不该靠肉体，靠啥？圣灵。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格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四节、五节，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这矛盾吗？不矛盾，是语境不同。当他说不要靠肉体行事，要靠圣灵行事，指的是什么呢？态度。 跟人说话的态度、行事为人的态度等等这些。所以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指的是什么？身体。虽然我们在这个血肉之躯中啊，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了。所以不靠肉体征战，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先要不凭肉体去认识那位救赎我们的基督。在哥林多后书的5章16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虽然认过基督，如今不再凭外貌，就是肉体认基督了。但是很多人呢，还想，还愿意凭着外貌、凭着肉体来认基督，而不看他在十字架上的复活，而是看他在十字架上之前的基督。我们总是通过福音书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心意更新。当你在福音书看到的耶稣，唯一的原因是你想知道耶稣他是如何行事的，不凭外貌认神。就像说，哦，那是耶稣神成的肉身。不，你要看耶稣是与神联合的人子人。而如今你和我是新造的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与神联合的人，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甚至不完全认识耶稣，因为耶稣现在不是原来的样子啦。希伯来书13章8节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指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本质，耶稣是谁，耶稣的态度，耶稣的性格都是不改变的。不同的是，耶稣现在他高升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了，他有更大的能力。他比以前的能力更大了，所以我们不要凭肉体去认耶稣，不靠肉体去征战。首先不凭肉体认耶稣，其次，耶稣如何？好消息是离我也如何，是不是很棒啊？所以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跟我们说什么？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这个我是耶稣哦，这是在他复活之后说的，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主耶稣了。我们进入到耶稣所有的权柄，我们进入到他复活的能力，不是他在地上的能力，而是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说的，他在地上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不是说能力更大，而是更快，更大的是更快，不是说更大的能力意味着是什么，是更快，更大的是更快，这是其中的一个点。我们要照耶稣永在的样式来认他，不是照他曾经在地上的样式。所以，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不是在四福音中里面的耶稣，而是他什么，在十字架上复活的耶稣。我们要照耶稣永在的样式来认他，不是照他曾在地上的。所以，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当然，我们在学习新造的人的系列，我们知道神在推动我们，他在催我们进到哪里？进到圣经里面。我们是要进到圣经里面，我们要活在圣经里面，我们还要跨越宗教的限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接受宗教人士的攻击，说我们这不好那不好。你当你是谁呀？我们要跟他说，经上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所以人们讲的那些话，完全影响不到我们，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被表明是被神认可的，所以我们做工是不羞耻的。我们只要清楚这一个，不要担心别人说什么。我们必须能够，别人说什么都影响不到我们。虽然这个的操练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仗已经打胜了，已经胜了，所以撒母耳博士就对我们说：“别人的头脑啊，是你激放快乐最糟糕的地方。你要把你的快乐放在别人的头脑里吗？不，所以不要靠肉体征战，不要凭肉体去认耶稣，因为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哈利路亚。”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更快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神面前是大有能力的。哥林多后书10章4节继续告诉我们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肉体的，乃是神在神面前大有能力。换句话说，什么意思？我们的兵器是神的兵器，神赐下的能力。 你的兵器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神透过你去做什么，神透过你去做什么。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上面就说到，我们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神，我们披戴耶稣嘛，神就是那个手套，我们是在神里面。哦，不对，我们在神里面，那个手套去做事，而我们在他的里面躲着，他带着我们去做事。所以这兵器是能够带出神的能力。当然，这个比喻不是很贴切，但是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是躲在他的里面。所以，所有的宗教人士的批评论断，是先落在那个手套上。我们所去按手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手就是什么？释放能力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兵器是神的兵器，神赐下的能力。这个兵器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神透过我，透过你，这个兵器要带出谁的能力？神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哎呀，回到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来看神在做什么。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中看到，哪怕世界。也会有所领悟哦，是吧？许多热门的电影啊，都与超能力有关，对吧？是什么呢？灵界发生了什么？世界怎么会能够知道呢？是神要传递给教会的信息，那世界怎么会知道呢？因为这个世界从教会里面的火当中得到了热量，从教会里面的火当中得到了热量，在教会里面有火种。火种是谁的？神的火种，世界感受到了，他们就吸收能量，他们不受限制啊，他们跑到教会的前面呢，因为教会有宗教的限制，所以神赐下启示，人们害怕踏进去，但是魔鬼听到了，因为神将启示给了牧师，牧师说出来，但是人们不敢踏进去，魔鬼可不怕呀，魔鬼听了牧师的传讲以后知道了，接下来他们就什么呢？进入了神的运动。哦，魔鬼进入到了神的运动哦。那我们作为教会呢，我们有没有责任？两三个人就是一个教会哦，神就在我们中间哦。所以教会的权柄和责任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听，教会理应向世界显明神的智慧呀。以弗所书3章17节就明明的说，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要借着教会得着神的智慧。所以，我们教会临行在其间，执政的、掌权的、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人，应该是什么？他们因着教会带出的智慧而看到神的荣耀，但教会却比世界落后了20年。教会是不是应该前进，让世界撕起我们的碎渣，跟着我们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教会是有责任、有权柄的，我们要行使统治权在这地。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盐是去腐朽的光，是光照这地，使这坐着行幽暗的人要看到大光。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神的智慧循环在教会。哦，主耶稣在教会里面四处的走，带了一些礼物来给我们，看有没有谁能够领会能运用。没有，他说：“好吧，好吧，你们既然不想进入到应许之地，那你们就在旷野里面流浪吧。40年不够吗？啊，我要找下一代。”看看他们下一代人会不会用，你就是神要找的，你要不要接棒啊？反正我是要，感谢主，我就是要做新造的人，我就是新的物种，我就是要拾起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责任。那谁在利用超能力呢？是谁？世界？还是教会？还是你我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云彩般的榜样，肯扬、约翰·雷克、库里，对不对？他们领悟到神的灵所教导的，他们开始传讲。实际上，约翰·雷克也是肯扬先提出来的。他说：“神正在造超人。”而库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新造的人，是新的物种。”这是在教会说的，远远高于、早于希特勒。教会没有用起来。而希特勒在宣讲这一个，希特勒的那个布道的，去对抗，他们那个告诉我们听，作者告诉我们听，去对抗不有抗的布道，哇，太神奇了！讲话的音量啊，动作呀，都完全的一致。不同的是什么？希特勒的宣教世界的，而我们的不有抗在宣教神国的。希特勒在讲超人、雅利安人， 是教会该领受的。我们确实有超能力，我们是有圣灵的能力的，我们应该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本不属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们能说这样的语言，这就是超能力。我们得到这一些，但是有些人却闭住嘴巴，神给到的方言他不讲。哦，主啊，原谅我们。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能看到，蜘蛛侠、奥特曼、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些电影，不断的让大家看到神启示给教会的，却让世界拿来迷惑人。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介绍的是什么？那个人吃了药物，改变了他的大脑，变成了超能力。他很害怕，他抓着那个柱子，然后告诉他们："你不要管我。哦"啊，主啊！是不是太神奇了？世界想做的是结合计算机科技与生物学，造出人物技术的实体。然而，有了所谓的人工智能，你就能够看到世界有多想得到它，但他们却没有把握，所以他们也陷在恐慌之中。我不知道你们曾经听说过没有？以后那个什么，这些机器人，这些克隆人会取代人类。其实世界。他们用这些做了，他们仍然活在恐惧的里面，所以教会有责任，有权柄，你要行使神给你的统治权在这地。除了我们基督徒，没有人能言喻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思想是更好的，强过史蒂夫乔斯、乔布斯、比尔盖茨，强过现在所有的这些人。世界正试图去做教会要做的事情，你要不要回转过来？赶紧回转过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靠肉体去征战，不要凭肉体去认耶稣。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呀。我们要做更快呀。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大有能力的，这个兵器能带出神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兵器就是神的兵器，神赐下的能力。所以，教会有责任、有权柄在这里行使统治权。谁在利用超能力？我、你、教会。阿门。那我们。有权柄、有责任、有超自然的能力，神给了我们圣灵的大能在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呢？攻破坚固的营垒，去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什么是坚固的营垒？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听，《哥林多后书》10:4，他继续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的兵器是用来攻破坚固营垒的，这是第一个目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真正的兵器是用在心思的领域，不是用在攻破执政的心思的领域。所以心意更新，更新的是什么？不是更新别人，更新你自己。你的战场在你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魂里面，在你头脑里面飘过的一个又一个的意念。其实现在世人也都知道，一些心理学，他们也就在这块上去做工作。所以圣经。没有提到我们要攻破执政的，我们以为营垒是政权，不对，营垒指的是人的传统、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法、教导、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态度。现在有人在研究前设，前设就是你以前的这些东西是你的前设，这些东西会阻碍我们去思想。昨天我们跟一个神学生，我们支持的一个神学生，他在跟我们探讨，他说其实神学生也在跟这个埃及征战。当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原先的初衷和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会有所改变，会怎么样？会说我成绩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怎么地？其实还是在什么人的传统错误的教义，他的前设，他需要优秀，他需要怎么样啊才怎么样？所以这些东西堆积起来，拦阻我们接受神的话，这就是坚固的营垒。万物都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呀，所以我们要攻下这个营垒。我们有属神的兵器，我们要坐在执胜者之上，不是把他们拉下来推下去，而是把他们推下去。希伯来书2:8告诉我们听，即使我们是万物都伏在主的脚下，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换句话说，律法上、法律上已经宣布一切都被打败了。 万物伏在他的脚下，但万物还没有降服到自愿的在耶稣的脚下去服从他。所以经上说，他坐下，等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听，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在你们哦，他不会践踏在撒旦在别人的脚下。你是基督的身体，你是基督的手、脚、嘴巴，他是头，他是掌权的，他决定方向，而我们呢，要去完成。那有什么？万物伏在他的脚下，就是我们要使万物伏在主的脚下。谁在等我们去做呀？主耶稣，他就等着你，等着你去践踏蛇和蝎子。所以万物伏在绳子的脚下。经上说，他坐下，他还没有回来，耶稣还在等，还在等我们，意味着我们有工作要做哟，还是白做哦。所以你显现为神的儿子，能做成这事，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怎样践踏蛇和蝎子，作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阿爸们呐、啊！所以，真的，我们一直要在这个当中不断的专注一致，不断的去更新自己，做你自己，需要勇气的。你必须跨越人，跨越宗教，跨越魔鬼，跨越你的那个心思意念里面的任何的拦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30-21节说道：“你向左，向右。”你必须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意味着什么？我们要迈出步伐，比前人走得更远。作为神的儿子行事，做真正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完全起来，叫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出所有的这些经文，是不是很神奇呀？所有的经文要在一个时间点聚集在一个人的身上得以完全。神儿子的显现形式，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是完全的，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听，他们在推千禧年哦，推千禧年，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时间段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如果现在是喜年，肯定会有重大的转变。转变就要从你我开始。所以，我们坚信，作者也坚信，我们这些在平台上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坚信，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能做成。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心是向耶稣。所有的经文与此时都与我们的心意更新完全的一致，我们就是要心意更新。如果我们要完全活出新造的人，就必须完全做真正合乎圣经的心意更新。所以在这条心意更新的战场上，我们已经是胜了的。虽然有小股部队，我们不怕它，我们持续的坚持的在这里面去行使神给我们的统治权，去不断的去跟心思意念跟我们的魂去征战，我们会看到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平安。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可能在血气中开始，但是我们在圣灵中得胜，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的攻破了。哈利路亚！将所有的心意夺回。征战的对象在哪里？在哪里？在我们的思想意念里面，在每一个念头里。我们必须有所攻破，攻破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计谋啊，就是想象啊。原文直译就是想象。哈利路亚，每个人生来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得救。这意味着，不管你是怎么出生的，不是注定要那样活，对不对？我们注定是什么？我们的大脑要重新连接，我们要恢复到正常，那就是神话语所说的正常。我们每一样东西都要繁衍，各从其类。繁衍不是领养哦，这是有区别的哦。每个人都要被释放，神的能力可以释放任何人，不管是什么，不管是针对这个人，针对那个人，在这个世界各地，耶稣是每一个人的救主，他能释放任何人自由的过正常的生活，因为这是神所说的正常，自由才是正常。现在被辖制、被奴役不正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第15期我们看到，心意更新需要什么？ 拿起兵器来征战。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不是靠肉体呀、啊。所以，我们不要凭肉体认耶稣了。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呀？哈利路亚，在神面前是大有能力的。那我们这些能力是什么呢？是给了我们权柄和责任。谁在使用能力呢？你和我，教会。我们的兵器是神的兵器，神赐下的能力。这兵器带出神的能力，使教会里面有神的火种，让我们用这火去燃烧这个世界，攻破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各样的想象，是不是、啊？思想里面的错误的教义，人的传统，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态度，阻碍我们接触神的话。所以，不断的回到神的话，回到圣灵里面去校正我们。把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攻破它。哈利路亚，战争已经胜了。那第十六期是什么呢？新造之灵啊，神赐给我们的灵是什么？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而大脑的组织液呢，会影响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大脑是我们心事的引荐。刚刚我们看到的第十五期的时候，我们主题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10章3节、4节和5节，而《新造之灵》第十六期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后书》1章7节。神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惧怕的灵，而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灵。这是恢复本的翻译。和合本是怎么样？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拥有吗？这个心你有了吗？神赐给我们的灵在你的里面吗？在，那你就有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啊，意思说他没有这样做耶。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不是害怕。胆怯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恐惧耶，怯懦耶。而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能力的灵。刚强是一个常见的词，在使徒两经文的汇编里面，1411里面告诉我们听。这个能力和使徒行传1到8节，应当八节，神就赐给我们能力，这个能力是一样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必用神奇奇事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哈利路亚！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怯懦的灵，而是能力的灵。你里面拥有什么？刚强的灵，是能力的灵。我们什么时候能够领受能力的灵？就是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神的灵住在灵里面的时候，所以保罗重点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在跟提摩太讲话，带着提摩太回去看，让提摩太知道你所受的是怎样的灵，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所受的是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神给我们的不是怯弱的，他给我们的是什么？能力的灵、行神迹的灵。哎，所以你有行神迹的能力。手按病人，病人得医治。命令黑暗权势退去，就退去。哈利路亚！你要不要行事像耶稣？你要不要认定耶稣总是和你在一起？没有哪个时刻我们做不了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你领受了吗？刚强的灵就是能力的灵，行神迹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接下来，我们来领受仁爱的灵。我们活在这个仁爱的灵里面，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行神迹的能力与神的爱，阿贝卡的爱。正如我们听说过的，这是神的爱，爱是带有属性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3章就读到了阿贝卡的重点特点之一在于这种什么？这种爱付出是不需要回报的，远远超出了给予，不要回报。这意味着什么？是他完全的付出自己，完全的把自己给到了我们。如果我还知道有什么好的我没有给你，我就要全部的给你。我岂不把天底下最好的给你们？就是我，就是神，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是完全的给出他自己，不顾我们怎么样。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了什么？我们的罪，按着日期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他爱我们。你爱他吗？那你愿意为他做见证吗？不怕人们不爱听，不怕人们指责批评你、拒绝你吗？只要行得正确就好。哈利路亚，这就是阿贝卡的爱。如果你行在爱里，你就愿意付出爱，不管有什么给出去，治病 赶鬼、拯救、钱、衣服，不管是什么，给出去，勇敢的给出去，因为你是那个加利利的火海，是不是？加利利的海很丰富哎，我们就是很丰富的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不断的涌流进来，不是死海。最棒的是，我们里面有满满足我们一切需要的神他自己，圣灵。这就是为什么腓立比书4章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靠着那给我们力量的，不是我们的力量，是给我们力量的，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他怎样在灵里加给我们力量？借着神的灵，靠着主，依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做有能力的心、生计的人。意思是，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能解决哦，不是因为你，而是因着住在你里面的那位。昨天晚上，我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12点钟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哎呦，我跟神说，我说主啊，我上不了课了。哎呦，我说天哪，上不了了。但是真的很感恩。靠着神的灵，可以，可以。我嗓子本来是哑的，就像昨天死小薇一样的哑的，不哑，现在一点都不哑。那在我们里面，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些经文彼此相合，表达同一个意思：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意味着我们是勇敢的。一人胆壮像啥？像狮子。我们不是怯懦的，我们是勇敢的。有人说，可我觉得我不勇敢呐。要知道，这个感觉无关呢。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魂、你的心思和意念，不要理他。只要你心是勇敢，勇敢就会被彰显出来。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们，神给我们的是什么？刚强的灵，刚强的能力的灵，行神迹的灵。神给我们什么？仁爱的灵，付出他自己不求回报的，把他所有的全部给到了我们。所以，你要怎样回应呢？谨守啊，谨守的灵啊，神给了我们刚强的能力，行神迹的能力，神给了我们爱，不求回报的爱。我们要有颗谨守的心。在十德郎经文的汇编4995里面，希腊原文的字义里面包含的是什么？思维清晰，也包括情绪稳定。这个词的实际意思就是囊括思维是清晰的，情绪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有自我的控制的，有节制的，是自律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是行事正确的，是能力的灵、爱的灵、不求回报的，还有谨守节制、自律的灵，给了我们，你要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灵就是圣灵。给了我们，虽然他在这里对比，让我们看到有怯懦的灵，也有能力仁爱谨守，三者结合在一起，是有胆怯的，但也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呀。你不要老盯着那个胆怯的，你要看的你是刚强仁爱谨守的，能力是不求回报的爱，是谨守自制的，代表着你有三种不同的特性，是有能力的，是仁爱的，是谨守的，所以你有啊。他在你里面造了一个心灵。这样他就能够住在你的里面，对吧？爱干净的人不会在垃圾堆里面睡觉，他再累他都会把垃圾扫出去，把床铺得整整齐齐的才躺下睡觉。所以我们的神，圣洁的神，他会住在垃圾堆里面吗？不，所以他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心灵，他住下来，帮助你，鼓励你，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他所找的这一代，不是倒在旷野里面的那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我们就是这一代，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有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心灵，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把一切的祝福，一切的都带来了，他搬进来了，他把这个房子装修好，他搬进来了，哈利路亚。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他的灵宫哎，所以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我们举起圣洁的手，在哪里祷告，那个地方都充满神的荣耀。所以这些特性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讲这个原因是要告诉我们听，我们的更新一定要心意更新，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心意更新。 他赐给我们的节制自律的灵，重点在于我们要专注，注意力要集中。集中谨守是我们的心思要稳定，情绪要稳定，因为我们里面有谨守的灵，所有的这些组成一个节制之力的人。哈利路亚！好，通过心照之灵，神赐给我们的灵，我们看到我们是有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这个，他给我们的大脑的组织液。有什么样的影响？思想啊，与大脑是有区别的哦。大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指挥中心，就像你的电脑有中央处理器一样的。信息是什么呢？是由你的感觉器官来收集，储存在大脑里面的电池功能。所以你的大脑就像电池一样的运作哟。这就是为什么它位于在大脑的周围的组织液当中。因为那是最好的导电电解液。所以现在我们要触及到这个领域，触及到这个领域。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作者也说他不是专业的，他的解释是否完美，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揭示出来，告诉我们听，大脑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是在大脑外部的组织液里面进行的，因为他正好与一个脑神经学家来告诉他这一块啊，所以从外到里面。它在外面迅速的移动，进到大脑里面的神经元传递呀，传递。所以组织液是要大脑尽可能快的运作。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尽其所能的让大脑清醒。啊，我曾经听一个医生说过，小孩的那个多动症啊，是因为他没有经过子宫的那个挤压，自然的产道生产出来，所以他的那个脑神经元是有些时候是没有连接上的，所以他就多动症就导致他要动一动，使神经元连接起来，大脑的组织液传递神经过那个神经那个迅速的移动，导致大脑的神经元的一个连接，以至于他的动作顺畅起来。看。神的创造是多么的周密，组织液是要让大脑尽可能快的运作。从自然的角度说，就是让大脑保持清醒。那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会怎么样呢？大脑周围的组织液必须是越干净越好啊。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后面的话会有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吃什么呀？我们要呼吸什么呀？新鲜的空气啊！接下来今天的分享也会带出来给大家的明白。所以饮食决定组织液的流动性如何。换句话说，你吃的很差，你的组织液就会很粘稠，很粘稠的导电性就慢了，所以你的心意更新上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当然，组织液越清洁，导电性、流动性就越强。意思是什么呢？组织液越清洁，甚至越稀薄，流动性就越好，电流越快，你的大脑里面的电池上的运作也越快。这跟你的吃有关。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吃了很多的肉肉，吃了很多的大餐以后，肚子也胀，头脑也昏，是不是？所以有些让你觉得很清晰和专注，所以对身体的其他部分也是一样，它与血液里面的构成有关。血液中有些部分呢，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它会变得很粘稠啊，或很薄啊，所以跟你的决定吃有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吃上是不是要注意呀？好。这些呢，就让我们看到，除了吃以外，我们还要有运动，适当的运动。作者呢，他也经常出差，经常的去宣教，他也没有什么时间运动。他有一个办法就很好哦，他加油的时候，他就1美金蹬一蹬，1美金深蹬。哇，我觉得真的，当我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帮助。所以我不管出差在哪里，在机场等飞机也好，在哪里我都会跑一跑、动一动，甚至在高速上。然后我们下来在收费，在那个休息站休息的时候，他们都劝我啊，你坐一下。我说没事，我跑一跑。这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跑一跑，捶一捶带脉，动一动，让我们的身体运动起来，让我们的大脑更清晰。所以，作者也是这样，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运动，所以当他这样子来给自己制造运动的机会，工作、服饰、锻炼身体两不误。好，这就是他所说到的。他还说了一个可乐，他很好玩啊。他说，可乐，他说他想要一些什么， 他有一整年戒了一整年的可乐，到第二年的第一年的12月31号，到了第二年12月31号减了30磅，他知道了，原来他的这30磅的肉肉是喝可乐喝来的。但是到了新的一年，他又喝上了，他说这不是说我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说我被可乐怎么样了，而是。他让自己每隔一年间歇性的进食一次，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哇，我觉得他真的是神的启示，让他有这样的智慧。他不被可乐辖制，而且他为自己，在可乐的这块事情上有一个什么间歇年呢？还可以有一整年不喝可乐，是吧？这就是统治啊，统治自己的身体啊，统治生命从统治自己的身体开始。他自我感觉很好啊，他每天都在锻炼啊，完全没有病啊，所以他选择不同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不是因为出现了什么问题，也不是为了预防疾病，而是感觉很好。因为他讲到很长，一上讲他就8个小时，体重太重了的话，那站的那个腿就很辛苦，是吧？好，感谢主，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了，大脑组织液会影响那个我们的头脑的清晰的。思考问题，因为跟神给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精密的构成有关哦，所以作者也会用饮食和运动来调节自己，这也是在告诉我们听身体的运动和注意饮食，这也是统治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从我们统治我们的身体开始。好，第三我们要看的就是大脑啊，是心思的硬件。他现在开始跟我们谈硬件，神经呢可塑性已经证实了。如果大脑的某个功能的主要的负责区域给破坏了，他曾经跟我们说过，就像是那个唱碟划了一道痕迹给破坏了，大脑就能将特定的操作和功能重新送到其他的区域，这是不是很神奇呀？因为通常人们认为呀，特定的领域只负责特定的工作。假设大脑的某部分受损了，如果我们的大脑足够聪明，就可以变道。对不对？这条道路堵塞嘛，像我们昨天那个，这条道路堵塞了嘛，那我们就会到旁边那个道路上去。如果你还能做同样的事情，就是靠大脑的另一个部分来做，这就证据表明什么呢？如果一个人生来是残疾的，或者是以后变得残疾，比如一个人生来看不见，身体的其他部分肯定没办法看呢，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听力会超级的强，细微的声音他都能够听到，所以这就是一种补偿。变道的补偿，它能一起去运作，让人照常生活。他的耳朵就像声音能够分辨墙有多远，你们可以去操练一下。作者他说他操练过，操练过。如果这是关乎到我们能否存活了，能够存活下来了，那我们就会什么？就跟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的，跟我们生存很有关系。那我们就会超级的去什么，发挥我们的那个感知，去感知，于是乎就能够感觉得到。如果有人在我们的后面靠近，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也能够察验得到危险的临近，所以要留心周围的环境，我们就能够感觉到。那我们留心圣灵的带领，就能接受并且敏锐圣灵的启示，并能够及时回应圣灵的阿爸们。所以大脑可以被比作电脑中的什么硬件，心思是什么呢？就是软件，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很简单，是不是？大脑是硬件，是我们的像那个电脑的显示器和那个什么它的那个主机组成部分一样，而心思就是我们的什么软件，在某些圈子里面，信息就被视为软件了。而作者倾向于把大脑看成硬件，心思看作软件，这就是大脑运作系统的特性。就像现在我们有 Windows 系统。Windows 8版本的什么更新的一样的哦，所以一样的道理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重生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要更新，要在基督你的思想运作，要在基督的思想里面运作。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啊，基督的思想其实就是新约的思维呀、啊，旧约是堕落人的思维，很多人重生后仍旧在旧约的思想里面，那是堕落的思想，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点。所以我就很感恩平台不断的带我们宣告，带我们用新约的思维三重过滤器去过滤这些。所以旧约的功用是要我们什么？把我们带入到新约。新约的思维本就是耶稣基督的思想啊。 很多教会的组织是为了与旧约的思维对齐，很多人想要在教会重建新犹太主义，而我们要超越他们。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告诉我们听，当我们什么身心灵转变心照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会发现走在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前面。所以，我们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希腊人，而神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是谁？我们是新造的人。阿爸阿们，你是新造的人。我鼓励你在话筒关闭的状态下，你告诉你自己，我是新造的人。所以，新造的人有什么呢？神赐给我们的是灵，是怎样的灵？刚强的灵，仁爱的灵，谨守的灵。什么是刚强的？不是怯懦的，不是胆怯的，不是恐惧的，而是什么？有能力的灵，心神奇的灵，像耶稣，因为耶稣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也认定他总与我们在一起。仁爱的灵，仁爱是不求回报的，他完全把他自己给到我们，不求回报，我们就是他爱的管道，我们也把爱给出去，爱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最大的爱，所以要靠得住，依赖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意味着我们是勇敢的，我们胆壮像狮子的，我们心事是勇敢的，勇敢是会被彰显出来，是会结出果子，让众人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灵，有能力的灵，仁爱的灵，也赐给我们谨守的灵啊。所以包括能力、仁爱和谨守，不求回报，自律，对不对？自我控制、自我节制，结出节制的果子来。我们的思维是清晰的，情绪是稳定的，我们不会因着人家的一句话而情绪翻腾。我们的心是稳定，情绪稳定，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在基督里面的披戴基督。哈利路亚！我们的大脑组织液。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吃和饮食，让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组织液，是吧？越稀薄、越清澈，我们的头脑就越清晰。所以，统治还要统治我们的身体中的一个嘴巴，不要吃得过多，要注意吃什么。作者告诉我们听，在可乐这个方面，它会有个间歇年哦，一年不吃哦。你可以一年不吃肉吗？像我一年不喝咖啡吗？不知道，还没迷到那种程度。所以大脑是什么呢？心思的硬件，大脑是心思的意见，硬件。我们的大脑是足够聪明的，是可以变道的，可以变道的。哈利路亚！大脑是硬件，心思是软件。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意味着我们是更新了，我们在基督的思想里面运作。基督的思想就是新约的思维。旧约是堕落天然人的思维呀，而我们重生了，我们是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怎么样住在众人之内，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要看到世界在失去我们的睡战，跟着我们背后跑，我们就是这地的光，这地的盐，光照坐在石英幽暗里的人，去除这地的腐朽，翻转这地的人的生命。回转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刚强是什么？是有能力行神迹的能力。仁爱的灵就是神的爱，不求回报的爱给到了我们。谨守的灵，谨守是什么？是有自律的、自我控制的、节制的。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十五、十六课。十五课里面告诉我们听，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是在神的面前大有能力的，我们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那些人的传统、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想法，这些是阻挡我们接受神话语的，就是坚固的营垒。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去什么？攻破他们。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新造之灵的。刚强仁爱谨守的灵，神多爱我们，感谢主， 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救赎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翻转更新的变化，让我们知道你所做的我们要做，而且做得更快。神灵啊，何等的感谢你赐给我们，把我们打扫干净，住在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领。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是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就是要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中，刚强仁爱坚守的灵是我们的帮助引领。我们就是这地的光，这地的盐，我们就是冠乎众人之下，超乎众人之上，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神的儿女，必造此成就。阿门。